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中高层14号罗马会晤，聚焦双边竞争同俄乌形势。泽连斯基呼吁善恶不两立，要科技巨擎同俄罗斯断绝关系。俄军围城，马勒波到而家空投大约8枚炸弹，超过2100名平民丧生。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紧张，土耳其希腊领导人罕见会晤。白宫表示，俄军若果袭击波兰北约，将会全力回应。更多国家确认新变种 Deltacron 感染病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政府星期日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会前往罗马，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将会聚焦美中竞争管控，亦都会讨论俄乌形势冲击。在俄乌战争燃烧，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行为引起国际关注之际，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发言人霍恩星期日说，在国安会和国务院官员陪同下，沙利文14号将会前往罗马和杨洁篪面对面会晤。霍恩指出，今次会面是美中维系双方开放沟通渠道努力的一环，双方将会讨论如何管控美中竞争，亦都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区域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科技巨擎微软、商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和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 SAP 应该停止在俄罗斯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支援服务，以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推特直接向这些企业呼吁，说他们不能够选择中立。甲骨文和 SAP 都在3号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微软4号跟进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新销售。而另一方面，美国人面识别技术公司 Clearview AI 行政总裁还宣志表示，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在12号开始使用该公司的人面识别技术。还宣志说，Clearview AI 的技术永远不应该是辨别身份的唯一方式，他亦都不希望该公司的技术被用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上。日内瓦公约将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对待以法律明确定出标准，即使 Clearview AI 声称他们的资料搜集方式类似谷歌，但是包括英国、澳洲在内的几个国家认为该公司的作为是非法的。乌克兰地方当局星期日表示，自从俄罗斯军队入侵到而家，乌克兰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勒波已经有超过2100名平民被杀。马勒波市议会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发文说，截至星期日，总共有2187名马勒波居民死于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这座拥有大约50万人口的亚速港口城市，由这个月初以来就受到俄罗斯军队围困。当地政府警告，马勒波的民众已经在恶劣的状态下苦撑了12日，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亦都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所剩下的食物和食水都已经用尽。当局统计，俄罗斯军队已经在马勒波空投了大约100枚炸弹。当局上星期曾经表示，这座重要港口城市被围困的前9日内就已经有1207名平民丧生，目前仍然大约有40万人被困在当地无法离开。星期日，土耳其和希腊两国领导人 罕见在伊斯坦堡进行会晤。目前正值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双方强调安卡拉和雅典在构建欧洲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日下午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共进午餐，这是关系不和睦的两个邻国领导人罕见之举。因为双方尤其是在海上边界、能源、爱琴海诸岛地位和移民等议题上存在矛盾。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在声明指出，两人在会上商讨双边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议题，即使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改善双边关系。埃尔多安强调，相信双方将会采取有关的做法，解决爱琴海少数民族反恐倡议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为双边关系揭开新的一页。星期日，俄罗斯袭击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十几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军事基地。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警告，无论有意抑或无意，如果俄罗斯袭击波兰，北约将会作出全面回应。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军事袭击，将会触发北约引用第五条，并且动用北约联盟的全部力量来应付。北约第五条显示，如果任何北约成员国成为武装袭击者的受害者，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将会认为这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星期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对位于雅沃里夫的国际维和及安全中心发动袭击，被认为是莫斯科对乌克兰最西边的袭击。据路透社引述地区州长马克西姆科齐茨基的说话，今次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由 Omicron 变异体和 Delta 变异体混合杂交产生的 Deltacron 已经被一些科学家确定为新变种。虽然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否认这种新病毒的存在，但是近日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确认了 Deltacron 新变异体的感染病例。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因组公司 Helix 的研究人员发现两宗由 Delta 和 Omicron 变异体杂交之后产生的 COVID-19 新变种的感染病例，而法国的研究人员亦都确定有18人被这种杂交新变异体感染。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随后亦都表示，荷兰和丹麦亦都发现这一类新变种感染病例。2021年 Delta 变异体是导致全球 COVID-19 疫情的主要毒株，但是到年底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 Omicron 变异体所取代。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周，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的俄军已逐步控制乌克兰南方沿海各城。英国国防部更新情报指出，俄罗斯海军已完成对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封锁，未来几周俄军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行动。综合外媒报道，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概况中提及，俄罗斯海军已封锁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切断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命脉。英国国防部警告，俄军在未来几周可能会进一步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俄军先前在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方的亚速海已经执行过一次登陆作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海军将持续朝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飞弹，进行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地区，并且似乎是重新集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广播中说，乌克兰军队已经达到了战略转折点。国际原子能总署13号表示，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人员身心俱疲， 已停止安全相关设备的修理和维护工作。国际原子能总署引述乌克兰主管机关表示，自俄军2月24号进入厂区前一日以来，211名技术人员和警卫人员一直无法轮班。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这一座设施的人员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加上与现场联系相关问题持续存在，以及现已解决的断电问题，令到国际原子能总署确保乌克兰核电厂安全和保安的计划更形紧迫。声明说，格罗西提出一个架构，能让国际原子能总署为乌克兰所有核设施的安全和保安运作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声明还说，格罗西上个礼拜分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这一件事。他说，我们经不起再浪费时间，国际原子能总署随时准备根据我们提出的架构立即行动，但需要冲突各方同意才能够实施。一旦签署协议，我们才会向乌克兰核设施提供援助。我正尽一切所能尽快实现这一个目标。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13号表示，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前所未见的制裁后，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但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乔治艾娃告诉 CBS 政论节目 Face the Nation， 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施加的制裁已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俄国今年将陷入严重衰退。乔治艾娃表示，战争和制裁亦对仰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造成了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难民潮。乔治艾娃指出，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意味俄罗斯债务违约不再不可能。被问到，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并在乌克兰成立新政府，是否能取得国际货币基金上周批准对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援助时，乔治艾娃表示，这一笔资金存在一个特别账户，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取用。国际货币基金官员表示，那个指的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接连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努力达成俄乌和平与停火。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和马克龙针对俄乌冲突一事进行了通话，他们回顾了最近的外交活动，承诺会让俄罗斯负上责任，并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表达支持之意。上个礼拜六，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但未能达成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为了结束敌对行动，莫斯科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采取中立地位，承认俄罗斯对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拥有主权，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性，并同意非军事化。泽连斯基星期六告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他愿意在耶路撒冷与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但首先必须停火。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新冠大流行远未结束，法国官方12号宣布，14号起法国全国展开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官方安排，第四剂疫苗接种将从14号起展开，接种范围将是80岁以上人群和免疫功能低下的脆弱人群。而按计划，法国的疫苗通行证措施亦将在14号取消。怎样在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的同时，保护老年人群和脆弱人群，成为官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在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近来持续扩散，目前至少已涉及19个省份， 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亦全部有疫情。继深圳市后，东莞亦从今日14号开始采取封城措施，以减少人流移动。由于深圳、东莞邻近香港，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出现指责香港令到疫情扩大的声音，直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抗疫不力，持不封城，疫情瘫痪香港，亦拖累了深圳、东莞甚至是上海。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外海今日14号发生规模 6.7 级强烈地震，目前尚未传出有人员伤亡或损失。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起规模 6.7 级的浅层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4:06，震央在沿海城市帕里亚曼以西167公里，震源深度21公里。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话，主震之后又连续发生多起强烈余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原本表示这起地震可能引起海啸，影响印度洋地区，但随后很快就解除这一项警报。另外，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清晨5点左右，菲律宾吕宋岛发生规模 6.4 级浅层地震，建筑物猛烈摇晃，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广东当日亦发生地震。根据香港媒体消息指出，广东省惠州市海域今日清晨约2:30发生规模 4.1 级浅层地震，地震深度仅25公里，震央离香港约92公里。据指至少有超过8000名民众向天文台反映感受到震动。报道指出，香港天文台约在2:40陆续接获民众反映，在凌晨3:16先公布相关资讯。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南海智囊呼吁同普京切割，人大闭幕习近平的表情泄露处境。俄罗斯首任外长警告普京，寄望中共恐怕会被生吞活剥。泽连斯基表示，不要问欧洲应该怎样帮助乌克兰。大疆洗阴招，乌克兰的无人机侦察功能出现故障。美国将5家中概股列入除牌名单，李嘉诚亦遭殃。以下详细内容。俄罗斯陷入了乌克兰战争的困境，中南海智库日前呼吁中共高层尽快和普京切割，以免被国际社会孤立。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共两会闭幕，中共高层出席时，习近平表情严肃和低沉郁闷，挤不出半点笑容。有分析认为，他的表情泄露了他目前的实际处境。虽然外交不是两会的主轴，但力挺俄罗斯的失策令中共政权加剧震荡，有可能打乱习近平20大连任的操作步骤。中美印象网站在11号报道，中共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发文建议，中共高层不要和普京绑在一起，尽快切割，避免被西方进一步孤立。胡伟分析，普京的闪电战失败，即使付出巨大代价占领基辅建立傀儡政府，亦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从此俄罗斯却背上沉重包袱，不堪重负。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曾经透露，习近平获得的情报不足，他自己的情报似乎没有告诉他知将会发生什么事，令他对乌克兰情势发展感到不安。他评估习近平担心全球经济后果以及和俄罗斯战争的丑陋联系在一起会损害他的声誉。在两会上，李克强讲到俄罗斯战争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但外界认为中共出面划船的机会微乎其微。保卫民主基金会专家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亦指出，战事的拖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已经令俄乌战争成为习近平最坏的噩梦。而在中共内部， 传出七名政治局常委对是否继续力挺普京出现不同的睇法，甚至认为习近平挺俄罗斯只是为满足个人外交上的虚荣心。更有常委对习近平一手掌控的国安系统不满，认为习近平的核心幕僚对情势严重误判，导致中共和俄国一起落入国际制裁的困境。习近平坚持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人决策模式面临挑战。因此外界相信习近平在两会闭幕面沉如水，和他连任三届又充满不可预测的变数有关。再来看看俄罗斯这一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战事格外艰辛，在国际社会重重压力之下，俄罗斯外交部声称俄罗斯在世界上仲有朋友，特别是中国。但是俄国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 Andrei Kosarev 12号警告普京，不要寄望于中共帮助俄罗斯度过经济崩溃的危机，中共恐怕永远不会再平等地对待普京，反而可能会将俄罗斯生吞活剥。霍士新闻报道，中俄两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为俄国一旦遭到西方制裁预留后路，包括中国全面开放俄国小麦进口，以及向俄罗斯购买1亿吨煤炭等。随着在乌克兰战役受挫，国内经济亦严重受创，普京可能会寻求中共帮忙，因为他在其他市场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只能够将一些原料卖给中国。但科济列夫指出，中共可能不会再将普京视为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伙伴，甚至亦不会认为普京是盟友。普京相信中国会拯救俄国，中共甚至有一些煽动普京去同西方国家起冲突，因为这符合中共的利益。一旦普京失去西方市场，包括日本等其他国家，就只能爬向中共，请求中共购买俄国的矿产资源。如果中共看到这是俄国仅存的收入来源，他们就会要求庞大的折扣。他直言中共好精明并且冷血无情，万一身陷绝境，我最不想求助的就是这种伙伴。时评人士黄克分析，俄罗斯其实是中共百年目标中的一枚战略棋子，中共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例如割据领土等，对俄罗斯进行全方面拉拢，联合对抗西方，通过让出利益逐渐对俄罗斯经济吸附，并以大规模军购开道，引诱俄罗斯全面军事合作，帮助俄罗斯反击北约东扩。俄罗斯可能暂时获取一些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但养虎为患是大忌，最后得不偿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3号再次警告，任何国家包括中共在内，为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的制裁，绝对会产生后果。有评论认为，在国际大环境下，中俄大难临头各自飞，可能边个都顾不上边个了。在乌克兰军民上下一心抵抗侵略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发表视像讲话，呼吁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他特别指出，不要问欧洲应该怎样帮助乌克兰，而是要问欧洲应该怎样帮助自己。泽连斯基对聚集在佛罗伦斯等地广场上的意大利民众和欧洲人民发表演讲，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从未见过这样的战争，乌克兰并没有发动这场战争，这是俄罗斯的野蛮入侵。他请所有人记住79这个数字，因为有79名儿童已经在战争中死亡，79个乌克兰家庭被这场入侵战争所摧毁。俄军地毡式地轰炸乌克兰平民区，摧毁几十间医院、数百间学校和幼儿园，大学、教堂和广场都遭到轰炸。他还提到，在采访中经常被问到欧洲应该怎样帮助乌克兰，他的答案是欧洲应该怎样帮助自己。因为这样不仅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战争，是对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所有人民的战争。他呼吁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让每一个俄罗斯士兵知道每一次向平民开枪的代价。他指出，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重要的是得到几时能够加入欧盟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相信乌克兰是一个值得加入欧盟的国家，而最重要的是人民，我们的人民已经表明他们是勇敢的、强大的和欧洲的，他们不会让任何人陷入困境，他们证明了他们能够战斗，这只会加强欧盟的力量。俄乌战争激烈之际，中共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公司 DJI 被指蓄意限制乌军无人机的航空镜 Aerospace 技术，令俄军在空中侦察方面占据重大优势。自由时报报道，在11号，一家电子产品远端连线软件公司的创办人直曼斯基 Volodymyr Shamansky 在推特上披露，乌军内部工作小组的消息来源话俾佢知，航空镜是大疆的技术，可以追踪10公里以内大疆无人机的位置，如果加上专属的辅助天线，侦察范围仲可以延伸至50公里内。但中共关闭了乌军使用的旗下无人机的航空镜功能，但俄罗斯军队仍然可以使用，这意味着大疆公司可能一方面限制乌军的无人机功能，另一方面继续开放权限给俄军，暗中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直曼斯基指出，乌军和俄军都使用各种型号的大疆无人机执行侦察作业，但俄军亦用以锁定乌军操作者发动炮击。他声称乌克兰军队人员透露，乌军无人机的航空镜功能已被关闭，但俄罗斯军队仍然可以使用。对此，大疆公司北美地区发言人利斯伯格 Adam Lisberg 辩称，乌克兰某些无人机的航空镜功能出现障碍，可能同长时间缺乏电力和网络连线有关。直曼斯基亦认为不排除技术性的问题，但有其他消息指出大疆将限制或完全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这次乌克兰使用的大疆无人机出现的状况，无疑是被依赖或使用中共无人机的客户敲响了警钟。美国证交会 SEC 日前突然宣布，已经在3月8号将5间中概股列入预定的除牌名单。5间公司包括在美国上市的百济神州、百胜中国、再鼎医药、盛美半导体 ACM Research 以及李嘉诚旗下的和王医药。证交会早前通过修订外国公司问责法 HFCAA， 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提交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的审计报告，当局有权要求有关公司强制退市。SEC 表示，上述5间被点名的公司可以交出证据抗辩，若果认为被错误列入该名单，应该最迟在3月29号向 SEC 提供证据，亦即名单公布之后的15个交易日内。中国证监随后在网站声称反对证券监管政治化。美国市场人士表示不看好中概股的前景，由于中国法律禁止审计师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审计记录，因此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无法遵守美国方面的监管要求，最终可能导致所有中概股都会出现在预定除牌名单上。目前已经有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和香港双重上市，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哔哩哔哩，仲有近期在香港介绍上市的蔚来汽车。美国证监会主席 Gary Gensler 曾经声明指出，全球有50多个外国司法管辖区和美国审计部门合作，唯独两个地方从来冇，咁就系中国同香港。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我哋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系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军无法再战，战损率直逼限值31个 BTG。已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瑞典前总理暨欧洲议会外委会主席毕尔德12号在推特写话， 据美国华盛顿内部的评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礼拜以来，俄军已经有接近 25% 用于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装备被摧毁或者无法使用。根据他的经验，只要军事单位失去 33% 的军事装备，就会被认为无法再战。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说，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有18个营级战术组失去作战能力，13个彻底覆灭，共31个营级战术组在两个礼拜内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他直指这次是俄罗斯人以前未遇过的可怕损失。飞弹射爆俄坦克，士兵汽车逃走。泽连斯基说，一日有600人投降。俄军坦克车队11号在道路上行驶那时，疑似又被乌克兰军队突袭，一辆 T-72 战车被反坦克飞弹击中着火，另一辆装甲运兵车亦被摧毁。只见士兵们纷纷放弃车辆，慌忙冲入田野寻找掩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宣称11号有高达5600个俄兵投降。每日邮报社话，这个似乎是3日以来第二部乌克兰击溃俄军的影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10号公布无人机画面，显示俄军第六装甲军团在基辅近郊城市罗弗利遭到多次突袭，慌乱撤退，而指挥官扎哈罗夫上校已经阵亡。俄军战况不如预期，战损亦较想象中严重，仲要面临严酷的低温，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多名军事专家亦说，他们对俄罗斯拙劣的战略表示困惑。不过分析人士亦指，俄罗斯军队依然缓慢地朝向基辅推进。泽连斯基就说，到现在都未看到西方国家充分参与和北约拿出勇气帮忙。欧洲多国围剿，俄罗斯富豪无处躲避。在欧盟和英国境内，一场针对俄罗斯亿万富翁的空前规模制裁行动正在展开，多名富豪被捉，财产被没收。最先出手的是英国，在3月10号冻结了7名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富商的资产和作出其他惩罚。英国宣布这一系列的措施，打击被称为寡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着密切关系的富商，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禁止英国公民或英国公司和他们做生意。在过去20年，大批俄罗斯富商将大笔资金转移到伦敦，打造邮轮、购置豪宅，但同时亦令伦敦获得了伦敦阁楼、伦敦洗钱机等的绰号。七名被制裁的富商之中，最受瞩目的是英超足球队切尔西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他的财富达120亿美元。在2003年买入切尔西足球队后，将他改造成欧洲最成功的冠军球会之一。据统计，其他被制裁的富商还有俄国铝业大亨欧帕加、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长谢钦、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执行长米勒、VTB 银行董事长柯斯丁、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和俄罗斯银行董事长列别捷夫。接住意大利当局亦加入制裁，没收了俄罗斯亿万富翁梅尔尼琴科价值5亿8千万美元的超级游艇。这艘名为 A 号的巨型游艇是在2015年在德国制造，外形类似潜艇，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艇。梅尔尼琴科是俄罗斯最大的煤炭企业，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的大股东。2021年他以179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05位。随着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祭出制裁，有知情人士透露， 来自俄罗斯富豪的资金在这两个礼拜透过各个管道不断涌入亚联油，而随着国际升级制裁力度，过去以严格保守客户秘密的中立国瑞士亦选择配合，让拒绝在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选边站的亚联油成了俄罗斯富豪的避风港。目前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流向杜拜的俄罗斯资金受到西方制裁，让几笔庞大的金流在这两个礼拜快速涌入。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亚联油长期以来就是俄罗斯人喜欢的外国观光地和投资地。目前境内约有40,000名俄罗斯人。美国高等防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指，至少有38名和普京有关系的商人或官员在杜拜设产，至少拥有76处房产，总价值超过3.1亿美元，其中6人是受到美国或欧盟制裁的寡头。瑞媒聚焦瑞士会不会加入北约，乌克兰的战争在欧洲中立国家中重新引发是否加入北约的辩论。瑞士资讯就瑞士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采访了安全专家。瑞士安全研究员 Lea Schad 说，瑞典和芬兰不再是真正的中立国，而变成了不联盟国家，他们早已进入北约成员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灰色地带。自2014年以来，北约就可以在他们的领土上展开行动，这两个国家还参加了北约的演习。瑞典甚至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瑞士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而不同的并不是对中立的理解，而是瑞典和芬兰所处的地理位置。芬兰和俄罗斯接壤，而瑞士就被北约国家围绕。但他说瑞士并不想加入北约，没有这个必要性。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没有加入的理由，何况加入反而对瑞士不利，将失去中立性，因为中立的核心元素就是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瑞士将不再被看成是可以进行国际谈判的中立地方，这个不利于周旋角色。至于在北约成员国的眼中，瑞士是否一个只受益而不付出的逃票者？安全研究员就解释说，瑞士是一个只是拥有非正规军队的小国，对北约的吸引力不大。另外对北约来说，如果瑞士还是一个可以进行外交活动的地方，亦是有好处的。能有一个举行会谈的中立国，其他国家都可以从中受益。而假如瑞士加入了北约，日内瓦就不再是今日的日内瓦了。莫里森说，对太平洋岛国疫苗外交阻止了北京入侵。澳洲总理莫里森13号表示，通过每个礼拜和太平洋岛国领袖会谈和提供疫苗援助，欧洲得以阻挡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入侵。中国提供警察和防暴装备给所罗门群岛后，他对太平洋的军事野心引起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因此宣布，美国将重新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大使馆。莫里森接受第九电视台今日周末节目采访嗰阵话，中国从不掩饰他在太平洋岛屿成立军事基地的渴望，但这个至今尚未成真，原因就是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密切合作，在其他人提供协助前就先提供了 COVID-19 的疫苗。欧洲历史上就是太平洋岛国的最大援助者，但中国增加在这个区域的基础建设派款和援助，并向区域枢纽斐济提供军事装备。中国先前表示，澳洲和美国正是复活冷战思维，中国的协助会替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未来构建共同体。莫里森又说，我每个礼拜都同太平洋领袖交谈，这个确保我们得以阻止我们的地区遭到入侵，因为我们同太平洋地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联合国警告乌俄冲突恐推高全球营养不良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11号警告，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就处在历史高点的国际粮食价格，正是因乌俄战事而飞涨，鉴于俄乌两国谷物出口量占全球三分一，北非、亚洲和中东极度依赖进口小麦的贫穷国家将成为最大受害者。预估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可能再上涨 8% 到 22%，并导致全球更多人营养不良。粮农组织秘书长屈冬玉说，乌俄战事的强度和持续期间无法确定，恐严重提升全球的食品供应不安全问题。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肥料生产国，而肥料的关键成分尿素，它的价格过去一年飞涨了三倍以上。更无法确定的是，大批人民流亡的乌克兰能否如期在6月收获小麦。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经遭关闭，乌国政府为避免国内出现粮食危机，已经下令禁止小麦、燕麦、小米、荞麦和其他食品出口。乌国的出口禁令不包括玉米和葵花油。乌俄两国供应全球 52% 的葵花油、19% 的大麦、14% 的小麦和4% 的玉米。屈冬玉说，目前不清楚如何弥补这些产量缺口，更何况美国、阿根廷和其他小麦生产国很可能为了确保国内供应而限制出口。埃及、土耳其、孟加拉和伊朗 60% 的小麦进口来自俄乌。黎巴嫩、特尼西亚、也门、利比亚和巴基斯坦亦很依赖俄乌的粮食供应。在利比亚，面包和面粉价格近来上涨了 40%， 葵花油涨了 25%， 这个对中产阶级和收入属于最低薪级的家庭造成巨大挑战。粮农组织最新报告预计，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在2022年至2023年可能增加800到1300万人，特别是在亚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报告亦警告，全球粮食供应缺口将导致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从目前的高点再上涨 8% 到 22%，而全球2月的食品价格统计已经处在史上最高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乌克兰副总理喊话中共停止中国银联与俄罗斯交易。俄罗斯发出太空威胁，制裁恐致国际太空站坠毁。北约将举行年度最大军演，30,000士兵参加。美媒说留学将落台，集考虑让他掌管经济。路透社说，意大利取消中国投资者购买军用无人机公司的交易。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快速而且严厉的制裁行动。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多家银行踢出国际金融网络 SWIFT 系统。之后俄罗斯银行开始转向中共国有银联系统。12号乌克兰副总理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停止用中国银联协助俄罗斯交易。乌克兰副总理兼乌克兰数字转型部长费奥多罗夫12号用中文在推特上写道，俄罗斯的钱是血钱，他帮助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的房屋、幼稚园和医院，杀死平民，中国银联停止使用血钱，停止为俄罗斯服务。事实上，自欧美制裁以来，俄罗斯银行纷纷转向中国银联。俄罗斯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 SBOR Bank、 Alpha Bank 和 Tinkoff Bank 近期表示，正在研究发行使用中国银联系统卡片的可能性。另一家俄罗斯银行 Gazprom Bank 亦都表示，客户可以通过使用中共银联进行跨境交易。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11号表示，加入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一起呼吁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这个将允许 G7 国家提高关税，并对俄罗斯商品设置配额。在另一份声明中，白宫仲表示将禁止美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以外的投资。G7 国家将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目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已经提出联合法案，呼吁美国施压暂停俄罗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资格。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将会是世界贸易组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对此，外界预测，面对西方的孤立，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全球制裁的拖累，导致卢布暴跌，迫使股市暂停交易。目前俄罗斯转向使用中国银联的变通方法，表明普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共。此外，对于乌克兰副总理用中文发推喊话中共当局，中国网民纷纷回应，有网友说，我是中国人，我只能够表示遗憾，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们人民作不到主，作为中国人民，我反对任何战争。随着全球多国对俄祭出禁止高科技产品出口等制裁措施，目前已经波及到俄罗斯与美欧国家在民用太空领域的合作。俄国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罗戈申 Dmitry Rogozin 日前警告，美国和西方的制裁恐会让国际太空站陷入坠毁风险，并威胁称西方国家人民应该三思，制裁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需要付出代价。对此，外界质疑俄罗斯在发出核武威胁之后，现在是否正发出太空威胁。根据法广报道，俄国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罗戈申日前在推特发出警告，称欧美多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将破坏太空站的合作。他表示，维持太空站在轨道运作要依赖俄国停靠在太空站的货运太空船，一旦合作受阻，谁要拯救太空站免于失控坠落。并称国际太空站不会飞越俄罗斯上空，但有可能经过印度或中国，还强调说国际太空站因失控而坠落地球的风险不在俄罗斯身上。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回应表示， SpaceX 将挺身而出拯救国际太空站免于坠毁地球。据悉，目前太空领域几乎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仅存的仍在合作的领域，但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3月初宣布，鉴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制裁，该集团有意优先发展军用卫星。对此，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表示，正在寻找可以不需要俄罗斯但仍能保证太空站在轨道运行的方法。不过3月30号仍按照原定计划，三名宇航员将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离开空间站返回地球。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还宣布了暂停联盟号在法属圭亚那附鲁的发射活动，并召回是当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合作的发射欧洲火星探测器 ExoMars 工作亦受到阻碍。对此，欧洲太空局近期亦宣布已经不太可能如期发射火星探测器。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网显示，一项名为《寒冷反应2022》的北约本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将于当地时间14号在挪威正式举行，届时将有来自27个国家的共30000名士兵参加一次防御性演习。据悉，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北约寒冷反应军演，这个月9号已经开始部分演习，14号将全面展开，时间为期一个月。陆上军演主要在挪威北部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会在挪威海域附近进行。30000名参演士兵中，14000人是陆军，8000人是海军，另外8000人是空军和参谋军官。此外，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亦将会参加这次军演，这个是该舰首次前往北极地区参加军演。对此，挪威国家广播公司引用挪威军方报道表示，这次演习是一场防御性演习。 目前有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这届任期满后卸任。同一日，海外媒体又传出副总理刘鹤亦可能退休，而习近平亲信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有望成为接任者，负责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根据《华尔街日报》11号的报道，习近平正在考虑让一名他结识了几十年的亲信来掌管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这一任命将确保他对重塑中国经济的控制。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是晋升为副总理的主要候选人，这一职位广泛负责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如果被任命，将使何立峰对经济政策具有广泛影响力，尽管他的决策仍可能受到习近平的影响。报道还提到，何立峰的晋升亦将使他处于接替刘鹤副总理的主要位置。刘鹤一直是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亦是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根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70岁的刘鹤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党代会上从25名政治局委员中退休，而习近平准确打破先例，争取第三个任期，届时他可能会更换当前年迈的领导班子。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新的领导班子还未有最终确定，预计在中共党代会结束前不会宣布关键的任务。不过据中共官员称，党内的一些精英预计何立峰将在下届任期内控制大部分经济事务，而刘鹤的举止太似教授。相比之下，何立峰被认为是一位政治操盘手，何立峰在中共险恶政治环境中的经验可能使他比刘鹤能够更有效地执行习近平的要求。根据路透社消息，意大利政府官员表示，意大利政府近日取消了将一家军用无人机公司出售给中国投资者的计划，这个是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为压制中共政府进军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据悉，意大利政府去年对2018年将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飞机公司 LB Aviation 75% 的股份出售给中国人的交易展开了调查。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根据意大利旨在保护具有战略重要性资产的黄金权力法的规定，参与这笔交易的相关人士当时应该向政府通报这笔交易，之后意大利政府决定取消这笔交易。资料显示，参与这次收购的中资集团是中国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央企铁路巨头中国中车旗下的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分别由江苏省无锡丽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国资委控制。此外，一名意大利官员还告诉路透社知，意大利政府除了取消该协议外，还对相关人员处以罚款，但没有透露细节。对此，路透社向这些中国公司发出了自评请求，但没有得到回应，而中国驻罗马大使馆亦拒绝自评。
乌克兰危机仲未得到解决之际，美国政府继续强调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共威胁的重要性。当局宣布说，印太地区的防卫安全仍然是美国政策的首位关注目标。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美国需要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关系，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经验，帮助台湾抵御北京威胁。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这个星期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里面表示，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的首要战场，而中方政府是紧紧相逼的挑战，未来台海局势可能会更加严峻，北京政府在该地区巩固利益，并且试图在印太取代美国的影响。为了应对当今的挑战，美国仍然在优化军事力量，联合组成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个对解决当地面临的所有挑战十分关键。 在3月11号白宫发布声明指出，美国和英国在这个星期就印太问题举行了高级别的磋商，两个政府决心加深在该地区的结盟合作，应对来自北京政府的系统挑战。澳洲国立大学 ANU 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对彭博社说，印太地区有多个军事冲突的引发点，其中除了台湾之外，还有东海、南中国海、中印边界和朝鲜半岛。在这个地区有很多中小型国家，他们的能力和利益很难趋同，因此印太国家难以建立有共同防范义务的联盟。在美国和印太大国印度的关系上，拉特纳评论说，他对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保持乐观，现在印度正在寻求俄罗斯以外的军备来源，从美国购买武器，并且进行本土生产。他说，当印度在边境面对北京挑衅的时候，美国会迅速为其提供力量和情报，两国会努力改善信任和防务关系，那个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不单只是印度会准备好支持美国，美国亦已经准备好支持印度。在今年，北韩亦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导弹试验，这个同样构成威胁，在这个星期胜选韩国新任总统的尹锡悦指出，他将会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提倡减轻对中共的依赖，希望能够加入美国、印度、日本、澳洲的四方安全谈话。这一做法可能会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盟友支持。中国大陆疫情持续燃烧，在3月12号北京政府通报了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单日新增病例数，目前包括吉林、山东等全国16个省市都出现了新增病例。在吉林省会长春，由于患者激增，当地已经实施了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措施，并且将启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人口涉及900万居民。根据吉林省官方的通报，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九台区疫情出现社区传播，现在的新增确诊数处于快速上升期。吉林市当地政府部门在12号声明指出，该市正在加紧建设第四间方舱医院，吉林市之前设立的三间方舱医院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山东省的确诊病例数亦都快速增加，山东禹城近日亦都进入类似封城的状态。当地市政府说，该地区发现了一个确诊病例之后，对50万居民实施封城式管理。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面，关于疫情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排行前十名。有吉林网友说，目前很多学校的宿舍楼都成为了隔离区，在其中具体有多少人感染疫情，外界已经没有知情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传播的多个短片亦都显示，广州琶洲美博会展馆3月11号发现疫情，参观展览的几万人陷入恐慌。根据政府通报，场馆里面的49000人都进行了核酸采样。北京政府说，全国3月12号新增病例为588例，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都要少得多。但是外界高度质疑，中共政府公开的疫情数字存在虚假通报。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语网民宣布共同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参与者表示，这次翻译运动主要是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翻译成外语，让外国看到中共政府的洗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 Twitter 上面，参与翻译活动的网友他们发布标注有 Hash 大翻译运动等标签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从中文网站拎过来的小粉红的留言。另外，除了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中共的虚假宣传。在一则 Twitter 的文章里面，中共央视新闻微博号传播的俄国散布美国建立实验室研究病毒的消息的言论，和五毛反对美国的言论被翻译成英文。网友他们亦将浙江省某幼儿园的全班小孩子上党课的消息翻译成英文，发布在外国的网络。 有网友评论话，中共政府的宣传每日都在度讲大话，70年来14亿人都被欺骗了，我们迫切需要拆除防火长城。一位参与翻译活动的网友对德国之声话，在翻译过程中大量的粉红五毛言论亦都让他们身心俱疲。他说很多图片和内容让人感到心情好差，但是藉助这些翻译活动，他希望全世界身具华人血统的人们能够脱离这些负面的情绪，真正和文明社会融为一体。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